请听神的话语。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在诗篇126篇第一至到第六节。这首是一个上行之诗。他说，当耶和华将那只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中有人说，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圣经读毕。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父亲节快乐，好感恩在我们当中，我们有神做我们的父神，带领着我们的人生，带领着我们的教会和一切的事工。今天想跟大家来到分享的一篇的信息是来自旧约的诗篇第126篇，主题叫做不断行大事的神，不断行大事的神。大家都知道了，读圣经的时候会发现诗篇126篇呢，其实是属于旧约里面的叫做上行之诗，即不断地向上行走的意思，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登上这个锡安山，朝向耶路撒冷去进行敬拜的时候，来到每行一级就好像唱一首诗歌这样。但是用属灵的角度去讲呢，就好像我们属灵生命是不断地向上来到进阶，每一年都在这里有进步。所以读上行之诗呢，是给我们很多提醒，究竟我们在这里上行着呢，还是调转来是下行着呢？就灵性上没有进步，但反而就有倒退，这个都是另类的一些提醒。在几年之前呢，曾经就在查经班里面呢，就帮过一群的弟兄姊妹呢去学习这个的诗篇里面的上行之诗那15首的诗歌，所以用了大概有20个星期的那个时间呢，来到去完成了学习这个上行之诗的。那在这么多年之后，我再去最近再重复去温习去再读上行之诗的时候，我又有新的学习，有新的体会，所以今天就选择了其中的一篇，就是今天的126篇这个诗篇，跟大家来到去分享的，就将里面的信息怎样的来到去更好的更实在的应用在我们今日的生活，今日的场所，今日的地方的里面去的。那这个是强调讲到神是不断去行大事的意思，就是说神行的大事并不是只是停留在圣经的记载的里面，而是不断直至到如今在你和我的人生里面继续的来到去施展他的大能，来到去成就神的大事的。而这首诗篇呢，最著名的一句很多人都识的了，就是第五节。那这节诗歌呢，也都是很多人喜欢引用，成为一句金句去送给人家，去鼓励人家，又或者很多音乐人呢就用这句说话呢就写成很多很好的动听的诗歌。第五节那里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这里讲的一个行动就是撒种的行动，而这个撒种的行动是一个态度，就是流着眼泪的这种态度来到进行。而这种撒种的行动呢，是有一个期望，就是一个很快乐的丰收的收割的时间。所以单是看这一节圣经呢，已经很丰富，可以应用在你的人生，无论在过去直到现今，其实你可能都不断经历着这节圣经的说话里面所讲的意思。问题来了，为什么撒种又要去流泪呢？不能够开开心心去撒种的吗？为什么要流着眼泪去撒种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还是我们已经太过熟习了这句说话，都不加思索， 就嚟都將佢背中如流咁樣，就係流淚撒種，結歡呼收穫。點解一定要流著眼淚去撒種咧？咁一陣間喺講道嘅時候咧，就要同大家嚟分析一下嘅。流淚係我哋每一個人咧必然有嘅經驗，由出生以嚟直至到如今，或者我哋已經幾十歲人啦，哪怕咁大嘅年紀，我哋仍然有時咧都會感動到要流出眼淚嘅嗰個意思嘅。一個問題就問你啦，你？電影裏面的情節很感人，故事很動人，於是乎我就流出眼淚，或者這套電影裏面某某個角色這個人物很可憐，於是乎我就不禁為他哭泣，為他流出眼淚。這些就是因著人家的受苦以致我們流出眼淚。又或者有些人不一定是受苦的，可能開心都會流眼淚的，譬如我們很辛苦完成了一個 project， 一個項目終於完成了，或者終於考了一個很緊要的事通過了，哇，收到成績單開心到不得了，拿到這個獎牌，拿到獎狀，非常的開心，開心到的地步不其然竟然會哭泣，竟然會流出眼淚，是不是我們周時都有這些這樣的一些情況裡面，或者朋友很久沒見，突然間見面就突然間哭泣流出眼淚，我們常都有這些這樣的情況，證明這個是人之常情，是我們經常都有的一個經驗。有人說人間所有的那些淚水，其實因為看到自己的苦，看到自己的苦情。有人說痛苦，痛苦其實是兩回事來的，有些人說有痛不一定有苦，有苦不一定有痛，就當痛苦加上的時候就特別辛苦難受。人之所以會哭、會哭泣、會流眼淚，是因為體會到自己的苦處。我們說有苦自己知，心裏面就流淚了等等，這些這樣的情況，這些人的常情，人時常都是這樣，但唯獨有一個是不是這樣的，這個是誰呢？就是耶穌基督。因為唯有耶穌基督，他是看到人家的受痛苦，所以他才哭泣流淚，這個聖經記載是這樣說給我們。所以耶穌就算他被釘在十字架上這麼艱難的痛苦，聖經沒有記載到他在十字架上流淚哭泣，但是當他見到有人不肯去悔改，一個強硬的心不肯接受真理的時候，耶穌基督就為別人而流出眼淚，因為他知道他們受緊苦。當耶穌基督離遠望見耶路撒冷，他就想到耶路撒冷裡面太多太多的人是來到犯罪作惡，頂撞神，沒有服從神，於是乎耶穌就為著這些人他們所受的苦而流出眼淚。今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虽然已经复活升天，但今天他仍然可能为着你所受的苦来到你流眼泪，因为耶稣基督他爱你，他爱你爱到个地步为你牺牲他的生命。今天所看的这个诗篇126篇是一首的快乐的诗歌，不是不快乐的诗歌，如果你严格来看是快乐的诗歌，是一首讲及到当时以色列人被掳回归的那个情景的。在这个秘掳回归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回忆和有很多的期望，回忆和期盼是交错在这里进行的。所以你看这个诗篇126篇，你可以调转来读都可以通顺，就是先读了四至六节，然后再读一至三节又有意思的。所以有些研究圣经的人就会不会其实他倒装的形式要写这个诗篇126篇呢？所以有很多给他们思想，什么叫做秘掳归回呢？这个就是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一件惨痛的事情的，因为他们曾经是被外族的人包括巴比伦人入侵，结果就使到他们连国家都灭亡了，不单止这样，甚至乎成为阶下囚，成为俘虏，被人来到捉拿，你要带到去远方，去到异邦那里做了人家的奴隶等等。但后来神又将他们来到去释放，按照歷史的背景，這首詩篇很多解經家都相信是跟這件事有關的，就在主前538年的時候，當時有外邦的君王叫做古列，這個古列王是在沒有想到的情況，人們沒有想像到會發生的時候，竟然允許
那些被掳了70年的以色列人可以回归，回到他们自己的故土，重建他们的家园，重建他们 的祭坛、圣殿，和重建他们耶路撒冷的城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竟然发生了。所以人认为不可能的，神是绝对是有可能，因为神是一个行大事的神，是成就大事的神。所以我们不要用我们自己有限的知识去限制了神的作为，很多基督徒都会这样的，很自然用了我自己一套的想法去限制了神的作为，结果我们经历不到神去丰丰富富的恩典，就是这样的原因。在这首诗歌一开始的第一节写得非常的靓，写得非常的好。第一节说，当耶和华耶和华的神，当神将那些被掳的人带回到去锡安，锡安就是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这个诗人就好像跟其他他的同胞一样，有同样的感觉。什么感觉？就是不是真的，不可置信，好像做梦一样的人，我们好像发着梦一样。大家都知道我们都很喜欢发梦的，我们有些人睡觉，晚上睡觉会发梦，发梦的时候还会笑，还会哭，是吧？七情上面流泪了出来。不过有些人不单止夜晚睡觉才会发梦，有些人喜欢发白日的梦等等这样的情况。意思就是说好像很不真实，但实在又是发生了的一件的事情。这个告诉我们，神所成就的事情往往是超乎我们所想象、所想和所求的。这个要我们去对神有一个 更进一步、更深刻一点的来去认识。问题就来了，人为什么会做梦？人为什么会发梦呢？当然今天我在这里不是主要讲这个专题，因为这个题目可以讲很久，很多的资讯来表达。但既然这里讲到说我们好像做梦的人，就不妨提一提这个问题，人为什么会来到发梦呢等等。有专家说梦是什么呢？梦其实就是反映着我们里面的潜意识里面的一些东西。一些什么呢？可能包括我们平时不敢讲、不敢告诉别人听，甚至乎不想表露出来的事情。包括什么？包括我们里面一些很迫切的需要，一些渴求，一些承担着那些压力和忧虑担忧等等。平时我们 都保护得自己很好的，不会被人知道我们有这些内里面的问题。但睡觉的时候我们完全的放松，但大脑仍然在那里运作，于是就将我们里面是平时抑压着的这些的心情和情绪都来到浮现在我们的梦境里面来到出现了。当然这些是专家要告诉我们的一些 的资讯。不过圣经又怎么讲呢？圣经就是告诉我们很多地方记载了神是会藉着人的梦来到向人说话的，因为神给人有发梦，然后透过这些发梦其实将一个道理告诉这个人，又或者透过另外的人将这个梦解释给这个人听。但发梦的人圣经记载很多，旧约的雅各有发梦，约瑟有发梦等等。而解梦的人也包括了约瑟，帮人去解梦，他最著名的就是帮这个埃及的法老王解梦，于是乎解决了法老王和埃及这个国家的后来的一些问题等等。另外一个著名的解梦家就是但以理，也都熟悉得巴比伦的君王来到解梦。所以我们会从圣经里面是多些知道原来梦都是神所用的一种的方式的。但我们要注意了，今天虽然这篇讲到的内容不是完全和讲梦有关，但既然提到这里说做梦的人，我觉得把握这个机会想跟大家澄清一些的事情。很多时候包括基督徒都会为了我们所发的梦而坐立不安的，究竟这个梦是为什么呢？究竟 是好的梦呢，还是恶的梦呢？究竟这个梦要告诉我知什么事情呢？于是乎自己不明白就到处问人，甚至问一些所谓的专家，究竟这个梦是为什么呢？于是乎我就听听埋埋很多不同的解释，弊在就很多解释可能互相是冲突的，有不同的完全不同的解释 都会有，所以令到我们更加心情重重。今天我在这里不打算做任何的来到去辩解究竟哪些是好哪些不好哪些是对哪些不对。不过回到圣经里面去，圣经是怎么讲呢？我们要留意了，就是说究竟我们要查考圣经，究竟这个人解释这个梦，他解释的方法或者内容或者个原则或者个价值是不是符合圣经，是不是跟圣经的教导一致呢，配合呢？我们是一个 有基督信仰的人，我们这个解梦的内容或者方式会不会跟我们的信仰本身就有违背有 心郑重的来到去处理的。耶利米书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很好的标准。耶利米的时代就是当时人心惶惶，岌岌可危，都不知道将来是怎样，前途茫茫。有些人透过发梦 就在想很多方面，或者一些人就来到解释、这个梦怎解等等。但耶利米就是当时就来到一个清楚的表述，他神说怎么，他说神怎么说呢？耶和华说，那些以幻梦为预言，又述说这梦，以方言和惊夸使我的百姓走错了路的，神怎么说呢？注意了，我必与他们，就是这些人来到反对。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去，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了解界定的、很多时候呢，可能在一些 越解释呢，就越是一套的方言、一套的大话，或者欺骗的，或者只是、夸张的一些事情等等。我们要注意，我们不在这里做任何的辩解，哪一个啱，哪个不啱，我们今天 未有这个时间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回到圣经里面，是神都很看重这件事情。而这节圣经其实很长的，我只引用前半句，下半句是这样说的。神继续说，我没有打发这些人，亦都没有吩咐他们这样做，他们这样是跟百姓毫无益处，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就是先知的说话的方程式，耶和华怎样说，跟着讲一大堆重要的道理，最后结尾一定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神没有差派这些人，没有吩咐这些人，没有命令这些人做，但是如果他们只不过为要贪图一些利益，讲一些不真实的解梦的说话的时候，只徒然欺骗了这些百姓，不但只对他们无益，而且有损害。所以我们要小心，神是会用圣经给我们一些道理，看到神是会用一些人所发的梦来带出一些教导或者指示。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有一个很清楚的界定和范围去了解的。这个藉着今天这篇诗篇也顺带提出这方面的道理。不过第一节你如果留意去读呢，即是不要嫌我沉气，留意去读呢，其实他不是讲他们发梦，他说好像做梦的人，好像，这些是诗人最喜欢用的字眼，还有一些类比的方式表达那个意境或者那个心情，高兴到的地步简直不敢相信。你有没有试过呢？一定有试过啦，高兴到的地步是不是真的，那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仍然不断问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即讲明了神做的事情很伟大，很浩大，是超越我们人能够所想象。所以你要好好的信靠这位行大事的神，为你的人生过去现在都要行他奇妙的大事的一位神。所以讲到做梦的人，我们就不要因为这样的缘故就放弃去做梦。梦在圣经里面其实是指向，是讲的意象，或者我们今天翻译做愿景，或者英文叫做 vision， 即是我们一个祈愿来的，在神里面的一个等候，一个很清楚看到的一个盼望的一个意思，就是神要继续的不断的成就他的奇妙的伟大的事情那个意思的。今天很多时候，很多人因为信了耶稣耐了，回了教会耐了，很多时候我们慢慢变成了一个老油条，即是不冷不热，没什么没什么 热诚等等。结果我们就放弃了，是 为神的家，为神的国来到编织一些梦想。结果我们就有得每日有日过日，很平淡地过的日子就算了，不再理会那么多，也不参与很多在很多事工的里面，就是因为我们缺乏了一个梦想。你有没有为你的家，就是教会，有一个梦想，希望这个家，这个教会是怎样，希望我们这个家，这个教会在这个社区里面，在不断在发展的这个的地区里面，我们将来要是怎样呢？这个是一个梦想，不是一个人在发这个梦，而是我们整个群体，所有弟兄姊妹一同去编织这个属灵的梦，是在神的话语和神的呼召底下，我们一起去做，不要放弃做梦。不过很多人很可惜，早已经放弃了他的梦想，或者不敢再有任何的勇气来到去发梦，因为我们被现实打到我们残了，
被现实很多我们太多压力承担了很多很多过去的那些包袱，于是乎令到我们再没有这个勇气，或者再没有这个雄心壮志。求主帮助我们，神仍然是行大事的神，不会因为你过去的经历就阻碍了神停止不去行大事。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都以为，哎，我的经历所以我就要这样这样，其实不是的。不要让你过去的经历，特别是不如意的经历，去拦阻去为神去编织天国的梦，因为神他仍然要行大事，行奇妙的大事的一位神。而人为什么会有这个犯这个毛病和错误呢？源于是因为他将听和听从是混乱了，是混淆了。很多时候我们听是听很多的，听很多道，听很多查经，听很多网台上给我们很多的圣经的信息、专题、特会的信息等等，但我们不断接收，就在这里都好像接收器咁接晒埋嚟啫。但我哋有冇好好嘅嚟到过滤、反省、思想或者应用咧？冇啊嘛！真正听系要听从，即系话我哋包括咗听咗之后，我哋要去服从、去跟从、去履行、去实行等等。今日求主帮助我哋，唔好再做一个净系听嘅一个人，我哋听一个听从嘅人，听从神嘅说话，好嘅嚟到运用喺我哋自己嘅家庭同埋人生里边。其实人为什么会有绝望呢？是因为我们有错误的想法。人生其实没有绝望的处境，但是只是会有在处境里面绝望的人。就是说不要将埋怨一切 的问题都推在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光景情况里面。其实 要查问的是 我们自己，是不是我自己已经是一个退缩的人、消极的人，或者我是一个绝望的人。如果我是一个这样的人，我就算去到什么的环境里面，我都会觉得那个环境是不理想。求主帮助我们在属灵的光景里面，我们都要这样思想。今天的诗篇126篇，这首诗篇其实告诉我们，不要被那个环境你认为绝望，其实不是，在神里面原来是可以被掳70年都可以回归的。那个被俘虏的过程，这70年那个光景不是叫我们绝望。如果你绝望的话，就算最好的环境给你，我们都仍然过着一个很负面、很消极的生活的。第二节，当时的外邦人就是那些不是以色列人的其他外族的人，见到他们能够回归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他们都一样觉得不可信。于是乎外邦人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原来神都藉着外邦人的口来到去荣耀归给神，是神行大事的神。你留意行了大事呢，是一个复数词来的，是 great things。 意思就是神不是只行一件大事，神行不断行了很多件大事，神不是一次行那件大事，而是不断在你人生的历程里面会为你成就大事，那个意思。所以不要将这个诗篇里面的教导停留在那个历史那个定格了，在那个时刻里面你将它延伸推而广之，来到今天，来到我们的教会，来到你的人生里面去，神仍然继续为你行奇妙的大事。你相信祂吗？不是只是听，是听从，是服从。第三节，于是乎这班人包括写诗歌的人就说，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留意又是复数词的 great things，我们就欢喜了。这个就是他们的回应，带着欢喜的心情来回应，我们不再消极了，因为神是真是真又真又活的神，他为我们行了奇妙的大事。其实他们在这里藉着他们的欢欣快乐，就讲了一个见证，是告诉这些人听，是啊，我们的神真是行大事的神。弟兄姊妹，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需要多一些这样的见证互动，彼此的提醒，神在我的身上行了大事，神在你的身上行了奇妙的事情，这个就是神的恩典。第二节继续说，我们满口嬉笑满舌欢呼，即是说很快乐的时候，两次提到满，满的意思是满足的满，是丰满的满，是没有缺乏，是 满到舍的那个意思，所以福杯满人，很开心。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团契教会的生活里面，应该是一个满日的一种生活，通过我们一起的彼此的服侍、彼此的交通、彼此的鼓励，能够经历这种 在耶稣里面丰盛的生命。但是记得我们不要只是想着做梦，顾着做梦，我要起来要行动，我们要 action 嘛。就等于我们经常说开完会之后，哎，有没有一些 action 的计划，现在没有 action plan 的，即开了会即等于没开，我们就要行动。同样的，我们看完这篇诗篇之后，其实他告诉我们有行动。你虽然短短六节的圣经，其实里面呢是从回忆一路讲到回忆过去，但推动我们今天又有什么行动要去做。求主帮助我们，神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你都要起来，不是只是享受神为你做的大事情，你要起来，同样都要做事情。这个就是成为一个有行动的教会，有行动的一班基督徒的群体。第五节又回到这里讲，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这个就是他所讲的行动。第五和第六节都是讲的行动，我们要做什么呢？既然是这样，我们要继续要出去撒种，继续要去建设。什么叫撒种？撒种就是我们有盼望嘛，你有盼望的人才出去撒种嘛。如果没有盼望就不动了，坐在这里就算了，撒了种都没有用。但我知道是有收获的，我知道是有将来的，于是乎我就起来行动，我就出去撒种。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回到来教会，你有没有想过我参与这个撒种的行动呢？包括我去做招待，欢迎新朋友，鼓励下我们的老朋友，好久没回来的弟兄姊妹联络下他们，这是撒种，为他们祷告，问候他们，关心他们，探访他们，这些是撒种的功夫。好好将圣经来到跟这些人来到分享，彼此来到鼓励，彼此安慰，这些是撒种的功夫。而且我们相信是会有回报的，这个回报就是我们能够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地是有一个美好的收成。这个就是诗人想表达话给我们听，而第六节就将这个行动将它更加推广出去，更加清晰地讲，就是那带着种子，这个种就是种子，带着种子喊着流着眼泪出去撒种的人，他会有什么结果呢？结果就会欢欢乐乐地带着很多的禾捆，很多的收成和收获回家。你留意这里看到出去和回来是同时放在这树，就是说如果没有出去就没有回来。我们很多很想有收获，我们看到哇，教会能够兴旺，人数增多，但我们又没有愿意做撒种，我们只希望是这样，那么那是没用的，是不会成就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出去，要开始行动，然后才有回报，才有回来。我们的事业要是这样，我们的家庭都要是这样，何况神的家是教会，更加要是这样。所以如果越多的人愿意在这个行动里面参与，是出去撒种，我就越看到那个收获是30倍、60倍和100倍的增长，这个耶稣所讲的。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件事情。但流泪撒种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就是正如刚才我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喊着流着眼泪去撒种？为什么不能够欢欢喜喜撒种？因为那个撒种这个功夫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就好像这幅图一样，这个人站在一个三叉路口，究竟何去何从呢？这边又是一条路，那边又是一条路，那哪条路才是对呢？可能这条路好一点，舒服一点，我容易过一点，容易行一点。但是再回心想一下，如果要为了更好的收成，更好的回报，更好的结果，可能我要放弃那条舒服的道路，要行那条困难的路。所以撒种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我就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流泪撒种？是因为是一个我们未必经历得到，如果我们现在我们丰衣足食，要吃那样有那样，所以没问题。但是一个贫穷饥荒的年代，特别当这些人从异地回归回来的时候，百废待兴，田地 都已经荒废了这么久，他们活在一个贫穷饥荒危机抵我的日子里面，每一粒种子其实是食物来的，是可以吃在肚子里面的。作为爸爸 他要喂养他的儿女，儿女在那哭哭啼啼说我没得吃啊，我肚饿啊，爸爸给我吃了，爸爸说不得啊，这些种子我要拿出去撒在泥土上的，儿女不明白的嘛，爸爸为什么你这么狠心啊，给我吃啦，你为什么扔出去泥土上啊，明白吗？他就流住眼泪，我都要将这些种子，本来可以做食物的种子，不给儿女来吃，要撒出去泥土里。为什么？因为如果吃了这些种子之后，明年我们就没有粮食了，没有了种子就等于没有了农作物的收成，明年我们就不知道吃什么。所以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是两难之间，但是一个任重道远的决定，我们就必须要一个很郑重的来到考虑。他要狠着心将种子扔晒出去泥土上，就算那片泥土是干旱的田地，你都要这样做。为什么呢？当你撒种的时候还未曾到雨季的嘛，撒了种子等候落雨了，雨水一来这些泥土得到滋润，在泥土里面的种子就能够开始萌芽，开始成长出来。但是当初你撒种的时候，这片土地仍然可能都是干旱，尤其是在当他们秘掳回归的时候，真的是在一片荒凉的土地上面，他们需要这样做。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会给自己很多借口，就说哎呀不用做了，做都白费心机，你看那片土地又不是肥沃，又没有雨水，这么干旱等等，不要做了。但是我们需要突破我们内心的这个障碍，不要被我们自己的想法限制了神给我们 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听，我们要听从，听从神他自己给我们的吩咐的说话。所以在季伐和丰收之间总是有一片荒凉的时刻的，就是你撒了种子和在未落雨水之前，你会看到很荒凉，因为你未见到成果，这个就是最大 最大的一种考验的时刻。即等于我们做功夫都是嘛，你做了一个投资下去，但你不是一下子就看到那个回报是这么好，所以我们要用一个很大的忍耐耐性去等候，那个可能是一个荒凉的时刻。弟兄姊妹，我们很多基督徒热心侍奉，但很快就 会灰心，很快就丧志，没了心机，是因为我们挨不过那段等候的荒凉的时刻，我们等不及了，我就放弃了， 我不做了，不继续下去了。弟兄姊妹，在季伐都有缺乏和丰收之间，往往都是有一个时刻我们要等候，这个等候可能是比较荒凉，甚至你发觉为什么没有人做的，只得我一个做，只得我几个做的，这个就是荒凉的时刻。但如果连你都放弃不去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鼓励到更多的人去参与下去。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撒种是要流泪？是因为要付代价，希望你知道我需要忍耐，要等候，甚至可能会被人误解，好像这个爸爸做农夫的爸爸被他仔女误解，他为什么你扔了种子下去泥土都不给我们吃啊等等，是被误解。但他知道自己，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为什么要这样来坚持，就是这样的原因。所以传道书，我提一提，不好意思，这个传道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这里打错了，是第十一章第六节。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这个讲的我们要劳力勤力，不要因为种种的原因，我们就给自己很多藉口，就停止不去撒种，不去功夫做事等等。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都给自己很容易有很多藉口停止我们的侍奉的，这个亦都是错了的。传道书第十一章第四节，再一次讲，不好意思，这里讲了一句说话，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很强调讲了，我们太多人用藉口，就是我们过多人观望的态度，看看怎样，结果没有行动。他撒种子的时候就说，哦，吹风，哦，吹大风，刮大风，哦，撒的种子就被风吹走了，今天不做了，每天推一天，一天推一天，结果就不用撒种了。 唔使出去做侍奉啦。望雲的必不收割，呢個雲係講緊烏雲啊，哇！就嚟落雨啦，呢個雨雲喺嗰度喺頭頂啦，你仲去收割，咪淋濕曬你啲農作物咯？但係唔好做啦，留翻聽日先。咁佢留得幾留咧？等得幾等咧？啲農作物就失收啦，啊腐爛曬等等。係講緊我哋咧，唔好俾自己太多藉口，亦都唔好睇太多環境，我哋要倚靠神嚟到去做事情。希伯來書第三章第六節話：將可夸的盼望和膽量堅持到底。其實就是重點呢兩個字，是堅持。我哋要堅持下去，堅持是講緊我哋不但要用毅力、用信心，更加帶著盼望。我哋知道呢個收成、呢個成果係好快脆就嚟到啦。所以加拉太書第六章第九節，保羅亦都寫得好好嘅。我邀請大家一起幫我讀出呢一節聖經啊！預備起，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呢兩次提到不，即係話咧，唔好太多負面嘅思想。我有太多負面嘅思想，冇積極嘅心態，呢啲係呢啲係唔會得到成就嘅。但係要成就之前係需要有個時候嘅，所以佢話到了時候，而家未曾到呢個時候，但係我哋仍然要堅持。但係到咗個時候就有收成。呢個係咩時候？神嘅時候，就好似呢班以色列人咁，被俘虜七十年，喺呢個七十年嘅每一天裏邊，佢哋都要唔好灰心。繼續要等候，直至到神的時候來到，必然來到成就。而詩篇一百二十六篇呢，最精彩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一個轉捩點的地方，就是在一個禱告那裡。而整個詩篇一百二十六篇只是記載一個禱告，但這個禱告呢就不得了了，很重要，是復興來臨之前的一個禱告，是要一個迫切堅持下去禱告。而禱告的人呢，就好像剛才所說，要堅持下去。我們在一個屬靈的破口，很荒涼的境界裡面，但不要灰心，不要給自己太多藉口，說、啊、天氣不好了，或者有種種的原因，我就不做住了，不祈禱住了。不是的，我們要繼續要禱告。詩篇126篇第四節是整首詩歌的分水嶺，就前面講到一些回憶，講到後決，講到的盼望，中間就是這個禱告，是禱告帶動我們走向未來，禱告是帶給我們 有一個新的展望。第四節我們一起讀這節聖經，預備起，耶和華，求你使我們被掳的人歸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復流。這個又用了一個象徵的字眼，就是好像好像南地的河水。南地即是以色列國的南邊，都是曠野的地方，是無水之地，是干旱之地，一般來說都是缺乏水的。直至到一個雨季來到的時候，大雨傾盆的時候，那個地方就出現了很多滾滾的水流。當啲水流出現的時候，就復流，即係再回，好似再翻翻嚟啦。經過真係好漫長乾旱的季節之後，啲水流又翻翻嚟啦。這個河水，如果原文是一個複數詞來的，所以呢不是一條的河流，是很多很多的河流在奔騰，在供應著這塊乾旱的田地。這個禱告就是說，我看到這個的需要，我們需要復興，我們需要我們的生命被滋潤，不再枯乾，不再乾旱，要再從軟弱裡面我們重新得力，有能力。他說求你使我們被掳的人歸回，很明顯就是說，因為按照讀聖經，舊約聖經，你知道被掳歸回分了幾次的，由以斯拉記到尼希米記分了幾次的被掳歸回，就是說詩人在這個時候，他仍然展望還有一些自己的同胞在被掳的地方未曾回來，但願他們都繼續一批一批地來到回來，使到被掳的人來到歸回。所以這個詩歌的人呢，他不是從單個人去看整件的事情，他是從一個整體，好像我們看一個從教會的整體去看那件事情，看那個需要，我應該是要怎樣做，不是只是看我個人的需要和狀況，是看整體的需要。因為仍然有很多人是處於被俘虜的階段，未得自由的地步，但願他們可以歸回，好像這個乾旱的這個土地上面的河水，當落大雨的時候，河水又回復滾滾在湧流在我們的當中。這個就是復興，其實
其實呢個同以賽亞書個預言咧係不謀而合嘅。以賽亞書亦都提到咧，末後嘅日子有聖靈嘅大能嘅作工。呢、这個就係以賽亞書32:15，我哋都邀請大家一齊讀出呢節聖經啊！預備起，等到聖靈從上轎灌我們，曠野就變為肥田，肥田看如樹林。啊，好靚嘅一段經文嚟嘅，不過我只係節錄呢一節出嚟嚟講。佢講到要聖靈要嚟到，但係我哋要等候。而家我哋雖然喺個荒涼嘅階段，但我哋相信聖靈要嚟到呢個以賽亞先知已經係睇到嘅異象，一個預言一件事情。佢話呢好似大雨傾盆，從天上要降落嚟，轎灌倒瀉喺我哋身上嘅一樣。如果人只係永遠耷低頭睇住我哋嘅地下，你永遠唔會經歷到神嘅轎灌。你點樣經歷神嘅轎灌呢？經常抬起你嘅頭，抬起你嘅頭嚟。仰望神，向神呼求和祷告，你必然要看到。当那个时候来到的时候，复兴来到的时候，他就用了两个的图画告诉他们，就本来旷野无水之地，干旱之地，突然之间就变为肥田。肥田的意思就是肥沃的田地，这样肥沃可以种植，可以生长，这样。而这些肥沃的田地呢，就看如树林，看如，如果你看英文圣经就翻译做 count as，即是在神的眼中是被數算為好像一幅又一幅的森林，好像我們 BC 省很多地方有樹林，很好的樹木一樣。這個代表著豐盛，代表著復興，代表著有美好的將來。不過我們人的眼睛太狹窄，所以我們看不到，但我們盼望我們要有神的眼目，好像這個是 count as樹林，是體為是咁豐盛，是神俾我哋。今日好多時候都活喺我哋自我有限嘅天地裏邊，我哋就自以為是，以為神就係咁樣。其實神做嘅大事，永遠都大超越大過曬我哋所能夠理解同埋想像。而且神行嘅大事係唔係一件，唔係一次，係多好多件同埋好多次，不斷喺你生命裏邊要嚟到發生嘅。所以呢度所講，我哋就要學習操練自己，要成為一個人。咩人咧？成為看見嘅人，一個有看見嘅人，有異象嘅人，有睇見嘅人，敢於去為神嘅國度嚟到去編織一啲嘅天國嘅夢想。環顧下四周，好似啲詩人話：我哋仲有好多人係被俘虜。喺今日呢個世代裏邊，好多人仍然係被俘虜。我哋活喺呢個地方。人口越嚟越增多，越嚟越多高樓大廈喺度建立，越嚟越有好多地盤喺呢度做建築行業、運輸行業或者呢啲物流嘅行業嘅人，好多嘅人都喺我哋呢個地區裏邊嚟到，每天嚟到穿梭。你有冇諗下，被老嘅人好多？你單係揸架車去到 Canby 度41呢個街口，你要見到過馬路嘅人係好多。有没有想象很多仍然属于被掳未曾归回的人，他们的灵性是被俘虏了，未经历到神的恩典的人，有没有操练一下这种看见，有属灵的看见？人时常在一些不知不觉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被很多事物来到去俘虏去了，包括你和我都会可能是这样。这个图片告诉我们，这个人做的什么？看手机咯，是吧？整个手机大到遮住块面咯，看不到咯。即使在今时今日，我们被很多的现代的科技啊，我们的通讯的系统啊，或者很多资讯啊，或者人与人之间我们所谓互动呢，来到去老去了，我们抢夺了，俘虏了我们很多时间去的。我哋成日發覺咧，我哋係被欺騙嘅。記得以前80年代嘅時候咧，我哋初嚟接觸電腦，嗰啲專家就會話俾你聽：嗱，你哋而家好好學電腦啦，將來你哋好舒服噶啦，因為你哋唔使上班，唔使做工嘅，電腦幫你做曬噶啦咁。咁我發覺其實我被欺騙嘅喎，我哋自從用咗電腦，後嚟用咗手機，用咗 iPad 就越嚟越唔得閒喎，越嚟越花好多時間喺嗰啲事情上邊喎。
而且以前我哋翻工咧就係八個鐘頭就喺寫字樓裏邊翻工啫嘛。而家自從呢啲科技化之後咧，翻工你可以在家工作咯。因為在家工作原來唔係舒服咗嘅喎，亦仲做多咗功夫喎，花更多時間，仲少咗同屋企人嚟到接觸同埋聯絡嘅喎。我哋不知不覺之中都係被好多事情嚟到俘虜去咗。仲有好多人為咗金錢，為咗賺取更多嘅財富，我哋被俘虜咗。好多人為咗享受呢啲物質，我哋被俘虜咗。呢一場疫情，過去呢幾年嘅疫情，將我哋俘虜咗，搞到我哋出唔到屋企，翻唔到去老家探訪自己嘅屋企人。我哋被疫情俘虜，但係疫情亦都產生咗好多恐懼，我哋亦都被恐懼嚟到俘虜咗，太厲害啦！求主幫助我哋能夠張眼要睇我哋究竟我哋幾時先至可以被奴釋放同埋係回歸咧？國語堂佢哋辦咗一個嘅外展嘅活動咧，已經好多年嘅，疫情之前已經做緊嘅，就叫舞動真愛。咁咧佢就最興旺嘅時候咧，就三十幾人一齊嘅要做呢啲嘅運動，然之後就傳福音。甚至有些人說我想加入，我們就說咪住排隊，就說你要排隊，我才給你一個名額。 一段時間我們 是一個很興旺的時候，但到疫情來了，我全部都做不到了，要全部關門，我們要在網上去做，網上當然少了很多人。最近我們就恢復在實體回到教會裡面去做。有一次我們當中見到一位參加者，一位參加者就我認得他，因為在疫情的時候他經常來參加，但疫情這麼多年沒見過他，他是一個慕道者，都未曾完全信主的人。那跟他打招呼很開心地說，哎呀我們很久沒見了，這樣。接著他就說，我很開心進回來你們教會的裡面。我說為什麼？因為呢你們教會沒有變。咦，好像不是挺好聽，你們教會沒有變，不是挺好聽的。他因為他就解釋了，因為這樣的，到處外面周圍亂碰碰的，是交通又亂，高樓大廈，但你們這裡呢仍然是一間老房子，呵呵，沒有去推倒到你們的房屋，仍然在這裡。而且呢，當一次每一次我進到來參加活動的時候，覺得很寧靜很平安，是外面外面是找不到，很感恩。後來他還帶了他 的妹妹來參加這個活動等等。不過他又告訴我們，牧師，雖然這個你們的教堂是沒有變，但是在沒有變的當中又有變化。我說為什麼呢？因為你這幾年裡面教會弟兄姊妹你們很努力做了很多裝修維修翻新的事情，我有眼看得到，看得到出來你們是花費很多時間心機和資源在上面，所以雖然沒有變，但你們有很多更新。感謝主，我們外面可能是沒有改變，但裡面不斷去更新，這個就是神盼望我們復興的地方所在。每一個蒙恩的人都曾經我們被罪所捆綁。幾個星期之前我被邀請去參加一個福音機構的晚宴，即是晚上吃飯的宴會，那就是一個用福音去戒毒，就是幫人去相信耶穌的福音而得到戒毒成功的個案的。那個人就有些見證來分享，很多人都被毒癮毒品來到被俘虜了，去直至他信了耶穌，他們就被釋放，從被奴的光景裡面釋放回來。其實耶穌的救恩，十字架的救恩，是將人一個又一個一個又一個地將他救贖回來。你都可以是這一個人，耶穌能夠成為你生命的救主，只要你肯放低你的自己，讓耶穌的寶血來到將你來遮蓋，救贖恩典就臨到你的身上。其實這段經文最後最後我看到一件事，是我們平時疏忽的，就是我們都經常都很想做一個出去殺種流淚殺種的人，但是有沒有想到與此同時，其實我們都是那些被殺出去被撒出去的種子呢？我們不是單是做一個殺種的人，要付代價，要付時間，要付心機，不是這麼簡單，而你自己都願意被撒出去，不是只是差派別人去做， 我是差派我自己都去出去做这件事情。而种子是有生命的，大家都知道每一粒种子里面其实就都包含着一个生命在里面。而这些种子的生命如果不是把它掉在泥土里面，让它死在泥土里面，这粒种子呢里面的生命呢就不能够释放出来。即等于如果你把一堆种子放在樽里面，樽里面放在房间，那樽里面的种子就永远都是种子。但如果你把它释放出去倒在泥土里面，它就会这个种子就会死去，但是有新的生命就产生出来。这个也是一个福音的含义。但会不会想到其实这粒种子的外壳可能很硬 很刚硬的，但埋葬在这个泥土里面，经过这些水分 的缘故，它就腐烂，里面种子里面的生命就能够被释放出来。其实想一想，很多基督徒都不愿意做那一粒种子，我只是希望我这粒种子放在一个樽里面，放在一个展览馆里面给人家看一下，我不愿意被改变。所以我们的外面的壳很硬的，很坚固的，不肯去改变。但如果你愿意被改变，将我这个老我外面的人都死去的时候，你里面那个宝贵的生命，神给你的丰盛的生命就能够成长，就能够展开出来。这个我们需要从当中学习，就是我不单止做一个撒种出去的人，我都做一个被人撒出去的种子，能够释放我们里面的生命。如果教会里面越多这样的种子，就越能够看到福音的兴旺，教会的兴旺。耶稣说什么呢？他自己就是那粒种子，被埋葬在泥土里面死去，就能够结出许许多多的子粒出来。感谢主的恩典，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先行者，做了一个榜样，我们岂不也应该跟随基督的脚中去行呢？愿我们能够好好的学习对付我们外面那个很自大刚强骄傲的自我。当你外面的人被破碎，你里面的人就能够成长，而且能够丰盛。教会里面越多这样的人，教会就越兴旺，越能够成为美好的一个见证。让神在你，在你还有在我的里面，在我生命里面，能够不断去成就祂奇妙的大事，就是你愿意成为这粒种子，被抛出去，被带出来，让生命在你里面能够释放，产生动力能力。感谢主，流泪撒种必然欢呼的收割，我们就是那粒种子，你愿意吗？如果这样做，我们教会会兴旺，福音的大能将会带领更多被掳在罪恶里面的人都能够得释放，可以回归。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同心来站立祷告。